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3月31日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已经击毙哈马斯高级领导人，以色列军方宣布以军星期六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西法医院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两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综合新华社和法新社报道，以军发言人阿维哈伊·阿德雷伊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以军当天在西法医院打十多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其中包括哈马斯负责军事情报的高级领导人法迪·杜维克，以及哈马斯负责在约旦河西岸活动的领导人扎卡里亚·纳吉布。阿德雷伊还发布了相关人员照片和以军军事行动相关视频。下一条新闻，马来西亚警方逮捕以色列男子，搜出枪械子弹。马来西亚警方在吉隆坡逮捕一名以色列男子，并从他住的酒店房间起获六支枪械及数百枚子弹。警方不排除这名男子是以色列特工，因此进入高度警戒状态。马国全国警察总长拉扎鲁丁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五吉阿曼警察总部的警员星期三根据情报在吉隆坡安邦路的一家酒店展开突击行动，逮捕了一名36岁的外籍男子。警方在嫌犯的背包和房间里起获六支枪械，包括西格绍尔手枪、两把格洛克半自动手枪以及 Smith & Wesson 手枪，其中三支枪已装满子弹。警方也搜出200枚子弹。下一条新闻，以哈将在开罗恢复停火谈判。埃及开罗新闻电视台星期六援引安全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和哈马斯将在星期天在开罗恢复停火谈判。以色列一名官员对路透社说，以色列星期天将派代表团前往开罗。但一名哈马斯官员对路透社说，哈马斯将等待开罗调停方首先同以色列谈判的结果。交战双方加紧进行通过卡塔尔和埃及斡旋的谈判，以达成6周的停战，换取哈马斯在加沙依然关押的130名人质中40人的建议释放。下一条新闻，已经承认在加沙海滩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军方星期六承认在加沙海滩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人，打伤一人。之前有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在行走时倒地，然后一个推土机把两个尸体推进海滩布满垃圾的沙子里。军方说这名男子据称忽视鸣枪警告，军方于是开枪。半岛电视台本周早些时候播放了这段视频，视频出处和拍摄日期不详。半岛电视台说，这段模糊视频中三名挥舞白旗的男子，至少有两人被打死。下一条新闻，巴勒斯坦人拒绝在加沙引入阿拉伯多国部队的提议。周六与真主党有关联的网络媒体 Al-Mayadeen 报道称，巴勒斯坦派系在叙利亚拒绝了建立一个由美国支持的阿拉伯国家多国军事力量的提议。这支部队将负责控制加沙的法律与秩序，并护送人道主义援助车队。阿拉伯国家与美国正试图从加沙的局势中解救以色列国防军。巴勒斯坦人民有能力选择将管理加沙地带的领导人和机构，该报道称。此前有报道称，以色列对推进一个阿拉伯力量感兴趣，既是为了解决人道主义援助车队被掠夺的问题，也是为了防止加沙广泛饥饿。他还将是创造一个替代哈马斯统治的巴勒斯坦方案成为可能。下一条新闻，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封锁高速公路，呼吁释放人质和新选举。周六晚上，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在全国范围内集会抗议政府，并呼吁释放哈马斯在加沙扣押的人质。主要的示威活动发生在特拉维夫的卡普兰街，这是每周反政府抗议的地点，也是加沙人质家属和政治家发表新闻发布会和演讲的地点。随着抗议者在 Kiryat 军事总部外点燃篝火，警察封锁了特拉维夫的比定路。这些抗议已经看到了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的严重冲突，警察部队已经增援。然后是中国新闻，旺旺集团庆祝30周年。今年是旺旺在中国大陆投产的第30年。旺旺集团创始人、 董事长蔡衍明在庆祝活动上说，旺旺集团见证两岸关系的风雨历程，也感受到融合发展带来的无限机遇，希望台湾年轻人勇敢西进大陆开创市场。综合中新社和中时新闻网报道，为庆祝进入大陆第一家工厂投产30周年，旺旺集团星期四至星期五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下一条新闻，中国杭州火车站发生男子跳轨事故。中国杭州市铁路星期六上午发生一名男子跳轨事故，他与列车发生剐蹭受伤昏迷，送院医治，经初步救治后已送往重症学科观察。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一名旅客星期六上午在杭州火车东站跳入轨道后与列车发生剐蹭受伤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下一条新闻，中国宁夏中学老师涉嫌辱骂学生被开除。中国宁夏当地一所中学的老师涉嫌辱骂和掌掴学生被开除。宁夏石嘴山市教育体育局星期六在微信公号通报，有网民当天上午在微博发布学生遭老师不断辱骂并扇耳光的视频。石嘴山市教育体育局高度重视此事，立即介入开展调查。经核查，涉事学校为石嘴山市民办中学第21中学，网民反映情况属实。石嘴山市教育体育局已安排专人进驻该校，督促学校积极与学生家长沟通，做好学生心理疏导，目前已对涉事教师作出开除处理。下一条新闻，中国北京大盗以假诉讼套取公积金团伙。中国首都北京市侦破一个以假诉讼方式套取住房公积金团伙，被捕20人，遭刑事拘留。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星期六通报，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以虚假诉讼方式套取住房公积金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与不符合公积金提取条件的客户恶意串通，利用伪造借条、捏造虚假借贷纠纷等事由提起民事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牟利。根据通报，去年以来，北京警方陆续接转数起线索，反映不法分子以捏造借款事实提起诉讼方式套取住房公积金情况。下一条新闻，中哈将建立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到访的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努尔特列乌对话时，中哈将本着同舟共济精神建立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据中国外交部官网消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在北京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努尔特列乌举行首次中哈外长战略对话。王毅表示，中哈本着同舟共济精神建立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确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明确了两国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下一条新闻，广州进入夏季，最早入夏日期创历史纪录。中国广州市气象部门宣布，从气候上看，广州市已在3月23日进入夏季，迎来1961年以来最早的夏天。综合羊城晚报和财联社报道，广州市气象部门星期六宣布，根据气候季节划分标准及近期广州地区的气象数据，该部门认定3月23日是广州在气候上进入夏季的日期，意味着广州迎来1961年以来最早的气候入夏日。下一条新闻，王毅会见福田康夫，呼吁妥善处理福岛核废水问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时说，希望日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日关系，认真妥善处理福岛核废水排海问题。据中国外交部官网消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在北京会见日本前首相、博鳌亚洲论坛前理事长福田康夫。王毅表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强，但亚洲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发展前景光明。下一条新闻，美国筹划制定中国先进晶片厂名单。据报道，美国正在草拟一份中国先进晶片制造厂的名单，让美国企业更容易遏制技术流向中国，进而有效禁止中国的先进晶片厂取得美国的关键技术与设备。消息人士星期四透露，这份名单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公布。美国商务部在2022年禁止美国公司运送设备给生产先进晶片的中国工厂，但媒体认为 很难确定哪些中国工厂生产先进晶片，因此很早就呼吁美国商务部列出名单。下一条新闻，中国谴责对委内瑞拉选举的外部干预。中国星期五谴责了对盟友委内瑞拉选举的外部干预。此前，美国、法国和巴西因为委内瑞拉阻止一名关键反对派候选人参加七月的总统选举而抨击了加拉加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敦促国际社会在委内瑞拉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他说，中方尊重委内瑞拉国家主权独立，支持委方根据宪法和法律推进大选进程，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委内政。委内瑞拉反对派民主统一平台本星期被迫登记一名并不知名的候选人，因为他们无法让80岁的克里纳·尤里斯参选，来对抗正在寻求第三次连任的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下一条新闻，中国非法移民私闯美国军事基地引担忧。一名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因为私闯美国加州一个军事基地并且拒绝遵令离开而遭到逮捕，再次引发有关中国间谍可能试图渗透美国敏感军事目标的担忧。美国边境巡逻队警员格雷戈里·博维诺星期五在社媒 X 平台上贴文说，边境巡逻队接获加州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报告，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公民未经授权进入基地，而且忽略要求离开的命令，当事人经证实是非法进入我国。他这一行动的目的和意图仍在调查中，博维诺的贴文写道，并贴出了这名私闯军事禁地的中国移民照片。下一条新闻，越南对中国在北部湾划定新基线表示不满。越南对中国试图重新定义其在北部湾的沿海水域表示不满。北部湾又称东京湾，是南中国海北端的一条水道，位于中国海南岛和越南之间。北京本月早些时候宣布了在海湾地区划定的新基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个国家的基线基本上是其退潮时的海岸线，用于确定沿海水域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该公约对近海岛屿、入海口和其他不寻常地物做了例外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直线基线。但是专家表示，中国在远离海岸的岛屿之间画出一系列直线，将这一规定推向了极端。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民调显示，台湾各族群母语消失危机。一份民调显示，近70%民众认为台湾各族群的母语正逐渐消失，反映台湾政府的母语政策成效不彰。综合台湾中时新闻网和自由时报报道，黄坤辉教授教育基金会星期六发布台湾母语教育民意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 68.4% 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母语正面临消失的危机。基金会董事长黄坤辉说，虽然台湾教育部推动本土语言教育，学生要从台语、客语、原住民语、马祖闽东语及手语中择一修读，但只有 37.2% 民众认为有效，79.6% 认为观看卡通或玩游戏才是学母语的好方法。下一条新闻，台湾观光署下调今年赴台旅客目标。台湾观光署长周永辉坦言，如果中国大陆游客迟迟无法赴台，今年访台旅客人数目标将从1200万下修至1000万。综合台湾联合报、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官方将今年赴台旅游人数目标定在1200万。据最新统计，截至3月15日，今年赴台旅客人次近190万人次，较2019年疫情前同期相比恢复了85%。周永辉说，目前赴台旅客的前三大来源地为日本、韩国及港澳。而今年台湾对新南向国家的旅客赴台人次也非常乐观。下一条新闻，台湾赖清德呼吁加强自主防卫能力。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探访中科院时呼吁国防部与中科院持续驻台，强化自主防卫能量。据台湾总统府官网消息，赖清德星期五下午与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国防部长邱国正等人访视台湾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全盘了解台湾国防科研和国防自主进展。赖清德说，追求国防自主一直是台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中科院过去几年肩负台国防自主和建构国防科研能量的任务。 下一条新闻，印尼军火库发生大火。据报道，印度尼西亚首都郊区一处军火库发生大火，消防员正在努力扑灭火势。这起事故发生于星期六傍晚约6:30，在雅加达郊区物加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路透社引述印尼媒体电视台报道，视频显示在夜空中橘红色的大火不断冒出滚滚浓烟，并称当地民众在数公里外都能听见爆炸巨响。据悉，目前火势仍未受控。下一条新闻，印度海军解救被海盗劫持的伊朗渔船。印度海军称，他在阿拉伯海从九名武装海盗手中解救了一艘被劫持的伊朗渔船，获救船员并未受伤。路透社报道，印度海军星期五发表的一份声明称，这艘名为 Al-Kanbar 786的渔船于星期四在也门索科特拉岛西南部被海盗劫持。当局指，这艘渔船遭到两艘船只拦截，导致超过12小时的高强度强制战术措施，迫使海盗投降，而船上的23名巴勒斯坦船员安然无恙。科技新闻。下一条新闻，日本首相将访美拟加强 AI 等领域合作。朝日新闻星期六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月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在日美联合声明中宣布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加强合作。美国总统拜登4月10日将在白宫接待岸田文雄。朝日新闻称，日美联合声明将这两个盟友的关系称为全球伙伴关系，将倡导在 AI 和半导体领域加强合作，但未引述消息来源。下一条新闻，美国修订 AI 芯片出口规定，加强对中国的技术限制。拜登政府星期五修订了旨在阻止中国获取美国人工智能芯片和芯片制造工具的规定，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限制北京芯片制造业所做的一部分努力。这项规定于去年10月发布，目的在停止向中国运送芯片大厂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更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这是因为华盛顿对中国不断发展的科技行业可能助长中国军事实力感到担忧，而加大了对北京的打压力度。受此限制约束的国家还包括伊朗和俄罗斯等，同时将中国芯片制造商摩尔、赛德和比伦列入黑名单。这次修订的新规则长达166页，将于4月4日生效。对一些内容进一步阐明，例如对向中国出口芯片的限制也适用于包含这些芯片的笔记本电脑。下一条新闻， Tmall 因用户数据担忧已撤回在法国和英国的促销活动。拼多多旗下中国跨境在线零售商 Tmall 的一项促销活动在欧洲社交媒体上疯传，参与者最多可获得50英镑，但必须同意永久交出大量个人数据。此前 Tmall 曾表示，这些是标准条款和条件，其中部分规定除非适用法律禁止，参与者同意公司使用和发布他们的照片、姓名、肖像、声音、观点、声明、传记信息和或家乡和州用于广告或促销目的，并且这可以在全球任何媒体上进行，并且是永久的，意味着没有固定的结束日期。Tmall 确认该计划非常成功，拥有许多满意的客户，并表示由于对客户信息使用程度的误解，尽管我们只使用用户名和个人资料照片，但决定暂时删除该计划，以根据客户反馈对其进行优化。但 Tmall 尚未回应澄清其他可能涉及国家的询问。 Tmall 还表示，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出售客户数据。欧洲监管机构对此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担忧，并正在进行评估。我们关注财经方面，华为终端业务盈利翻倍。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去年强势回归 5G 智能手机市场后，营收创下2019年以来最大增幅，净利润更是同比翻倍，一度崩溃的手机等终端业务对收入涨幅贡献最大，意味着长期受美国施压的华为很大程度上已突破了制裁限制。受访专家认为，华为终端业务亮眼业绩反应，即使面对美国出口管制，公司仍能精准地掌握供应链的节奏以及消费者的手机更换周期。下一条新闻，中芯国际净利润暴跌 60%， 随着中美两国科技竞争加剧， 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净利润去年暴跌六成，这是美国2020年对中芯国际寄出制裁以来公司净利润首次下滑。综合观察者网和法新社报道，中芯国际星期四公布2023年年报显示，公司去年营业收入为 452.5 亿元，同比下降 8.61%， 归母净利润为 48.23 亿元，同比下降 60.25%。 年报显示，公司去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445.93 亿元，其中集成电路晶圆制造代工为 408.75 亿元，同比下降 9.8%， 毛利率减少 17.8 个百分点至 20.1%， 其他主营业务收入为 37.18 亿元，同比增 3.5%， 毛利率减少 4.6 个百分点至 44.6%。 下一条新闻，美联储主席重申不急于降息，等待通胀证据。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重申美联储不急于降息，意味决策者在等待更多显示通胀得到遏制的证据。彭博社报道，鲍威尔星期五出席旧金山联储活动时说，美国经济正在以如此稳健的速度增长，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非常强劲，这让我们有机会对通胀下行更有信心，之后再采取降息这一重要举措。他说，当天早些时候发布的最新通胀数据与我们的预期基本一致，但在官员们确信通胀率迈向 2% 的目标之前不宜降息。下一条新闻，斯里兰卡总理访华敲定债务重组协议。斯里兰卡总理迪内什·古纳瓦德纳星期六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他此行旨在为深陷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敲定债务重组协议。对此，北京表示将继续对斯里兰卡展现支持。古纳瓦德纳于3月25日抵达中国进行访问，其中包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和出席博鳌论坛这一备受瞩目的国际会议。位于南亚的斯里兰卡长达数年的经济危机是古纳瓦德纳此行的重要议题，中国约占该斯里兰卡外债总额的 10%。 然后是俄乌战争，捷克冻结两名涉俄乌政治人物资产。捷克冻结了两名男性和一个名为欧洲之声的新闻网站的资产，指此网站在欧洲开展影响力活动，以支持俄罗斯联邦的外交政策利益。下一条新闻，俄罗斯表示音乐厅恐袭由男子通过蛇媒协调。俄罗斯说，莫斯科近郊音乐厅恐怖袭击由一名不明身份男子通过社交媒体协调。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侦查委员会星期五说，恐袭嫌疑人在最初的供词和后续审讯中说，他们在恐袭准备阶段和袭击后的行动都是由一名使用化名的男子通过蛇媒平台 Telegram 发送语音信息协调的。消息说，根据协调人的指令，嫌疑人在实施恐袭后驾车前往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以越境抵达基辅领取向他们承诺的报酬。下一条新闻，乌克兰总统警告若无美国援助将撤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不能得到美国所承诺的军事援助，乌克兰军队将不得不以小步方式撤退。泽连斯基在华盛顿邮报星期五发表的专访中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我们就没有防空系统，没有爱国者导弹，没有电子战干扰器，没有155毫米炮弹。他说，这意味着我们将一步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后退撤退，我们正在努力寻找不撤退的方法。下一条新闻，俄罗斯央行向银行提供318亿卢布人民币。俄罗斯央行表示，根据货币交换协议，已经于星期五向俄罗斯的银行提供 3.46 亿美元，价值相当于318亿卢布。俄罗斯央行是在星期五公布的年度报告中做上述表示的。俄罗斯央行上个星期宣布，将从3月25日起对货币交换中人民币的卖出价进行调整。该央行还表示，要在每月前两个和最后两个交易日将单日交易量的上限从100亿人民币元提高到200亿人民币元，以降低过度的震荡。翻评可能找到之前人民币下跌的原因了，俄罗斯再把石油人民币换为美元。下一条新闻，波兰总理警告欧洲进入战前时代。波兰总理图斯克直言不讳地警告欧洲已进入战前时代，如果乌克兰被俄罗斯击败，欧洲将没有人感到安全。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图斯克向欧洲媒体发表讲话时说，我不想吓唬任何人，但战争已不是一个过去式的概念，它是真实的，而且在两年前就开始了。在图斯克发出警告之际，俄罗斯又向乌克兰进行了新一轮的导弹袭击。在最近几周，俄军加强了对乌克兰的轰炸。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荷兰埃德市咖啡厅劫持事件结束。荷兰东部城镇埃德星期六发生劫持事件，有数人在一家咖啡厅被劫持，当局疏散附近居民，所有四名人质获释，嫌犯则被警方扣留。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当地警方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表声明说，最后一名人质已经获释，一人被捕。据报道，当时先有三名人质获释，随后又有两名男子离开事发地点，其中一人被警方戴上手铐。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泛转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